我们今天是要查第约翰三书的第11节到第15节。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那华美，你能不能先读第11和第12节？
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底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Vivian，帮我们读一下13到第15节，好吧？
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
亲爱的弟兄们，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那。为什么他这里说行善的是属乎神，行恶的就未见过神呢？原来发这个讲义的时候，我脑子里并没有想得太清楚啊。就是我后来整理了一下，是我就是没有发出来。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讲义。第一个，行善是神的旨意。那这就提到的一些经文哈，诗篇34章14节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然后雅各书4章17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然后这是希伯来书的第13章第16节，只是不
哪里？
可忘记。对对对，因为这是我刚才。就是我原来就是找的经文是就是这些嘛，对不对？但是我后来把它归纳了一下，就是说我发现行善就是有好几点哈，一个是行善是神的旨意，还有一个行善是神的重生的果子，第三是行善是爱主的表现，第四是行善是蒙福的途径，然后最后行善是审判的尺度。然后这每一点我又找了很多的经文，所以就是我没有来得及重新把它发出来，所以我就现在跟大家 share 一下，然后结束以后我重新发一下这个讲义。那我们看第一点就是行善是神的旨意，我们就看到这些经文基本上就是，因为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所以因为善本身是神的本性属性之一，所以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本身是应该要实现这个神的形象的这个行善，所以我们行善并不是说，加的一个 bonus，而是说我们是必须要做的。就像这个雅各书4章17节说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罪是什么？就是罪，就是说我们离神原来给我们设计的那个 target，我们偏离了。所以神当初设计人的时候，我们这个应该是要行善的。如果我们不去做，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神原来的设计，这就是我们的罪。然后第二点是行善是重生的果子，然后主要是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再一次，行善不是附加分，不是让我们 称义的条件，还是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当时在耶稣基督里造成重生以后，就是要叫我们行善。然后第三点是行善是爱主的体现。那在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6节里面，讲到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我经文没有写下来，基本上就是使人说，我渴了你们给我水喝，我饿了你们给我食物。那门徒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个事情呢？那耶稣就是说，你们把这个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然后我们在约翰一书3章17到18节里也提到，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然后这第四点是行善是蒙福的途径。 Vicky 能不能请你帮我们读
以弗所书6章8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好吧，那我们就请 Sylvia 继续读下去吧。箴言第19章17节，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然后
哎呀，继续。
小谢，能不能读下面两节
？OK， 好的。
嗯，
都要信行的福气。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要给的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油带按上千些流的倒在你们杯里。因为你们用什么西敏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西敏量给你们。这是物质方面的祝福。
好，接下来还有是罗马书的2章6到11节，请小丽帮我们读一下。
保罗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罗马书2章6到11节。
好，谢谢。最后一点，行善是审判的尺度。约翰福音第5章28到29节论到将来的事，耶稣说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然后这还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马太福音25章善羊和绵羊的比喻里面，也是提到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定罪。最后是哥林多后书5章8到10节，保罗勉励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今天我们第二部分的主要的中心就是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接下来的第13到第15节，他就是提到迪米丢的榜样。哦，不，这是第12节哈。他说 问题是说为什么低米丢是信徒该效法的对象？
我想分享一下第十一节。
OK，
你说。十一节刚才那两句，其实这个讲的很简洁啊，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嗯哼，
我觉得我要把它想得通的话，我自己必须加很多的一些想象进去。第一个就是，我想行善的属乎神，我会把它反过来想，就是属乎神的人应该是会行善的。因为我记得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到说，我们越认识耶稣，越认识基督，就会越像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认识基督的话，我们会越像他，那么我们自然行出来的就是行善，应该不是行恶。所以后面那一个说未曾见过神，这个见过就跟我刚才讲的相关了、我们真的认识神，真的见过神的话，我们应该是越来越像神的。可是如果说我们是行恶的话，那就代表我们没有，根本从来没有认识过神。因为我们认识神以后应该是越来越像神的，可是你从其他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不通啊。就是好像因为有些地方是讲说，我们如果持续的作恶，持续的在罪里面，那么这个根本就是好像就不是信神的，根本就没有信耶稣。可是我刚才看的英文啊，它这个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动词形态，有讲有一个持续的什么过程，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啦、但是我就是从我们要是真的认识神的话，那么我们的行为举止应该是越来越像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要是我们一直是行恶，或者是说故意行恶好了，那么就是未曾见过神，偶尔或者是不知不觉中做了恶，我觉得可能就不是在他讲的这个范围之内吧，就是看大家怎么看呢、
对，就是你请说
Vicky、没有，你说，
我说就是你刚才华明，你刚才讲的不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有个持续性的问题吗？就是说他有的预本里面他没有，因为他原文里面并没有持续性这个字，但是他的意思就是持续性的行恶嘛，因为你信了主以后还是会偶尔会犯错，那只要你越来越在成圣的道路上就是不持续性的犯罪的话，那就是属乎神的。那或者我甚至可以说，他行恶的不一定是指你整个人，而是说你在某一件事上跌倒，就在这方面可能你没在这方面没有见到神的荣耀。肯定不是说只要你一犯错就是没有见过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上次都讲了，就是说比如说当时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也是常常做的事情被耶稣责备嘛。那如果你一犯错就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话，那这些门徒也都不 qualify，那我们就更不 qualify， 所以肯定不是说只要你犯错就绝对是不认识，而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有个持续性犯罪和持续性的行恶啊行善。我是这样想的。
问讲的应该是对的啦，就是说不能只看这一节。就是要把相关的经文都拿出来看的话，那他指的应该是像问讲的是指的那种持续犯罪的、那么这种就是根本就不认识神、
我没有弟兄们想到的，就是说你们想的我觉得想的就是很深入的一个这个引申性的一个思考。那么我自己的话就比较笨，我就如果只观看这一封信的话，我觉得第十一节这封信很简单，很简单。这第一 第十一节是接着他上面的经节，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读了，所以你看他首先称赞一位叫该犹的，那么该犹是不是行在他的像约翰的心中是不是行善的，一定是，对不对？我们就不说这些内行善的内容，他经文都有说。然后他责备丢特腓，那么丢特腓是不是行善的，在约翰这封书信中的意思就绝对不是行善的，所因此他接下来要教导我们说要效法善的一个教导，很显然是要我们效法，当然是被称赞过的，绝对不会是被他责备过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你换句话说，我这样好，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效法该犹，不要效法丢特腓。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说的也是对的，因为他这一节卡在这上半段和下半段当中，其实它就是用来对应一个好的例子一个坏的例子。那好的我想可能不是指该犹吧，是指那个低米丢。低米丢你看他后面写的就是说低米丢请、
okay, 对不起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凡是所有这些行善的，包括我相信该犹也是一样，还有低米丢，然后低米丢是一个人物他没有特别的介绍，但一定都是这些招待这些传道的人接待，然后相信真理，就是所谓行善的人。OK， 讲完了，对不起。
对，虽然就是低米丢，他这里很短的一句哈，其实他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你看他说有，我们看第十二节，他说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然后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他为什么要用三个？就是按照以前，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律法，就是说你要证明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东西，你要有三个，如果有三个作保的话，就说明这个真实性，就所以他最后说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没错，
他就是
你看、没有错，你说的完全正确。所以这个低米丢被称赞被做见证的善行跟什么，跟之前他在从第三节开始称赞该犹的时候是一样的称赞的方法。如果我们从第三节就是说开始看的话，称赞该犹也是这样的，所以他是我个人认为他这是该犹的一个行善的例子，和丢比特那个叫那个丢特腓这个不行善的恶例做了一个相互的对比，然后劝导大家要效法行善的一个方教导。好，对不起，我讲完了。
对，我觉得你讲的就是 exactly 就是他的用意就是这个，所以我刚才就是说 我在说这一节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指一个人，就是给他就是判断了，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你就一定是下地狱或者就是没有得救，他只是说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就是说那个丢特腓他在这个行恶他这件事情上他犯了三个地方都犯错了，对不对？他在这件事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他在这一个方面他没有见到神，就是说他就好像我们好了，我们有很多地方其实做事情也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有的时候，对不对？或者是说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成圣的那个过程，但是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就是没有见到神啊，并不是说我们以后就是会失去救恩啊，对不对？就是我们所没有见到神，或者是我们如果不达到神的要求的地方，神会管教我们，神会让我们继续学习，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会失去救恩。当然就是说你在就是一开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得救，这是你自己跟神之间就是要交代，对不对？那但是你一旦得救了，这个得救的确据是在这，但是并不代表你马上就从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突然就变成一个圣人，对不对？我是这样觉得。我不知道牧师有没有什么，或者李长老有什么看法。
约翰三书他是很简 单的这个言语啊，写出这个对于当时的教会的情况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吩咐，就是强调啊，他们要在真理上与那些旅行传道的同工要配搭，要同工。他不是一个讲教义的书信，注意哈，因为讲教义不可能就这几句话就把它 讲清楚的哈，要分析教义要回到罗马书啊、加拉太书啊去看哈。所以呢，我们可能在这一章的学习当中呢，更多的 focus 在那个比较实际的哈，什么是行善，在这个 context 底下，那什么是行恶啊？那我们怎么去效法善，怎么去效法不效法恶啊？我觉得如果要想解决教义的问题，那可能就要引申到很多其他的经文啊。那如果我们就读约翰三书的话，恐怕它是一个蛮实际的一个吩咐啊，一个提醒啊，教会当时面临的什么情况，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当怎样去行啊。所以这可能是我们读约翰三书的重点所在。
对啊，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其实约翰三书它是一个应用，就是说它其实里面讲到的就是说在真理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这些主要的 key就是主要的教训，其实在一书二书里面全部提到了。就是说他如果只是要讲教义的话，这一章就是多余的，你知道吧？但是他其实不是多余，他是对我来讲他是一个实际的应用，就是说你到底怎么是算行善，对不对？你要联系到他当时的实际的生活，你不能就是嘴巴里说要行善，那你到底具体怎么做呢，对不对？然后怎么就是不行恶，不要效法恶，怎么叫不效法，不要效法恶。所以我想这个约翰三书就是给了一个应用的范例，主要是他这些道理啊，就是说 love in truth， 就真的在真理里面相爱，他是从贯穿了他整个的一书二书三书，甚至前面的约翰福音，就是这些道理是不断的被提起，然后他这些称呼什么亲爱的弟兄，就是说用希腊原文是 agape love， 这个亲爱的也是不断的提起，他其实用心还是挺良苦的。我就直接跳到最后一节啊，你看他这里说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平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的安。他有必要这么啰嗦吗？连着两次提朋友，其实就是说明他再一次提醒该犹，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因着真理在主里面就有一种绑定在里面，哪怕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就因着真理我们一见面就熟了，一见面就是有爱的，然后不单单是一般的泛泛的爱，而是请你替我安着姓名问各位的爱，就说明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就是用英文讲就是很 personal 的这种。所以这封信虽然很短，但是它其实是就是每一个字都是很有它的这个用意的，就在这短短的这十五节里面，它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读一书和二书的话，单单读这个就有点有的时候会不知所云，对不对？就是所以它这个一和三二书，一书二书三书要连在一起读，它这个内容就丰满了整个。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他怎么为低米丢做见证，然后我们提到了行善，提到了他最后的这一节，就为什么要两次用朋友，为什么要说按照姓名问众位朋友的案 ，OK，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我看牧师或者是你们谁有答案，就是说，他为什么在第十四节 他说我哦十三节，他说我原来有很多事情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为什么不愿意用笔墨？但是事实上，神没有让他很快的见到他们，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这样刻意的安排，其实是有用意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反而就是说，有些东西不要面对面的马上就说，还反而更好一点，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考量？这因为我自己没有答案，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扔出来，看看大家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我在想四十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一块钱美金啊是40块新台币。那个时候我很少跟我父母亲打电话，为什么？因为电话费很贵嘛。所以我有或者是跟朋友，有的时候跟朋友很客气啊，就会所以说有的时候怎么讲，朋友说哦不会要你打电话给我啊，因为我知道哦这个很贵啊，想就是好意的说我要为了考量我的经济需求啊，所以呢尽量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少讲话，要我省钱。我觉得约翰在这里是不是当然不是像我说的这么俗气啦，不过我觉得就是很客气的，很温暖的，就是说我想那个时候书信也不是那么方便吧，而且 我想不是像我们现在随便啪啪啪啪啪就出来了哦，这个就表示说纸短情长啊，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这样子我讲完了。
我在想这一章最主要是在那个丢特匪的事情，是不是他在讲说这里就是怎么样处理这个丢特匪的事情，这种很棘手的事情我们最好当面谈。
这句话约翰三书约翰二书都出现了，约翰三书是说十三节，刚才问已经读过了哈，不愿用笔墨写给你，然后十四节说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所以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就是说他心里其实有很多话要跟他很关心的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们分享，但是那个时候写一封信是不大容易的哈，他的纸啊，他的那个那个笔啊，要把那个字要写清楚，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要费力气。那时候为什么会有文士呢？文士就是这些是专门训练过的啊，他能够把这个字写得清楚明白，容易读哈，所以他心里有很多的话啊，限于条件呢他就没办法哈，都写在这封信里面。那他是盼望哈，能够当面跟他们把这个心里的话讲出来。你看约翰二书也是同样的话，十二节，约翰二书十二节，他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啊。所以这个看来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个约翰三书的读者的教会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问题，而是说可能限于当时的沟通写信的条件所限。那他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约翰心里还有很多的话，但是呢希望能够当面能够讲出来，可能讲得更清楚啊，这是一方面。那一开始的时候 Win 有提到这个邮局的事情啊，其实没有邮局他们也是通过这个书信包括推荐信是有的啊。我记得读哥林多前书还是哥林多后书，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啊，保罗也提到这回事啊，就是说有一些在教会之间这个走动的这些传道人呢，他们是带着这个教会的推荐信的啊，所以这个没有邮局也不妨碍这件事情。你看保罗是写信写了十三封信啊，这个约翰也是写信啊，一二三书啊写信啊，所以那个时候写信递信是很常见的。那没有邮局是通过人，通过递信的人啊，保罗的信都是有同工专门传递的啊，所以这个这是当时他们是蛮常见的一种的 沟通的方式。再一个你注意，就是当时的各地的教会之间呢，虽然交通通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但是实际上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呢，一个教会里发生的事情呢，其他的教会都很快就知道，而且他们甚至就是像保罗，他会判断哥林多教会里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约翰三书、约翰二书哈、啊，在另外一个城市里的使徒约翰，他会有一个判断啊，这个教会里面到底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哈、啊。所以这一方面，我们是今天的教会有一点缺陷的地方哈、啊。教会之间，这个联络不像当初那么的，好像那么的 open。就像我们隔壁，你知道圣门堂的教会，华人教会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吗？就在我们边上，我们都不一定知道的哈。你知道 REM 他们在做什么哈？像这些，好像今天的教会有一点 loss 啊，这种啊，借着使徒，借着这一些的同工在教会之间的联络哈，让这个不同地方的教会，虽然是不同的教会，不同地方的同工，但是他们之间竟然有这样很亲近的关系。啊、真的是有一种生命的连接哈。哎，这个约翰三书特别鼓励哈，当地的教会要接待这些旅行的传道人。啊、那借着这些在教会之间游走的这些的旅行传道人呢，就把这个教会都连接在一起，穿在一起哈。所以这是蛮美的一个图画哈。哎呀，这是比较今天的教会哈，我们可以看到的哈。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所学到的，
不是你刚才讲的哈，我其实原来也有想过，因为当初唐崇荣牧师到我们这里来宣道的时候，然后就有了那个圣乐团，华府圣乐团，然后我们当时在里面侍奉的时候，就因为大家都是从不同的教会来的嘛，我们就常常互相之间会有交通，那。就是彼此各个教会之间就会有这种传道的信息，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在想，就是说我们其实常常像这个丢特匪，他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哈，但是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地方主义吧，就是说把自己的教会看得比较重要，比较大，就是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是很愿意多花时间，也多或者多花力气哈。那我甚至以前遇到过一个小地方的一个牧师，我看我怎么讲比较好，因为我不想是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就是说他反正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肯定是比最好的，比人家所有的教会都要好，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是他说他去参加这种同工会啊，他就哎呀，人家教会都有这样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个地方虽然很小，但是我们什么都很好，就我，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有的时候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像丢特匪一样，就是把自己放在首位，如果像别人来不是我们教会的，或者是跟我们利益有一些少许冲突的，我们就不一定。很热心的，就是说呀、
yeah ，我有一点想法，就是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就是说那个教会、觉得自己的教会比较好，跟我个人认为、跟这里的丢特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觉得我，你会喜欢我的女儿胜于你的亲生女儿吗？这是我认为说喜欢我觉得我的教会比较好啊， I'm so proud of 我的教会，我是一个好小的教会，在一个很小的教会，我个人认为这是正常的、哦、当然我说的完全美，我所谓的就是说都是要在真理正道上面的，乱七八糟的我们不说，我个人认为这里跟丢特匪的这个 约翰要指责丢责备丢特匪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是我个人觉得啦，哦，be proud of， 觉得自己的小小教会是很棒的，最棒的，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嘛，对不对？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自豪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自豪在把人家放。就是贬低的这个基础上，
对对，这个我同意了。我们可以自豪，不能够贬低别人。我说了，我们的说基于 basic， 我们全部都是在真理正道上面的教会，不是乱七八糟的那个。
我刚才
我爱我女儿，肯定我肯定爱我自己的女儿，
那
胜于爱你的女儿多一点点。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了。我刚才没有说清楚，因为
我了解，我要谢谢。对
啊，因为我不想说的很太明显，你知道吧？因为但是如果只是自豪的话我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不管是中国教会还是美国教会，我都有碰到过有一些比如说抢羊的事情啊，那当然就是说其实都不是很厉害了，就是说完全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但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会就觉得说大家的这个 vision 很浅，就是说大家看到的不是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国的，而是说你不要抢我的羊，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我刚才一提那个例子举的不是很恰当啊。
OK OK，
因为 Win 是没有女儿的啊。Niki 是有女儿的哈，这个Win体会不到这一点。
这个Win的例子，
对不起，因为我没有儿Win，对不起，因为我没有儿子，所以我没办法体会儿子。对不起，
我。好，李章老要讲
Win的那个例子啊，可以用这个排外，不仅仅是自豪啊。如果是自豪，我同意这个这个是正常的，是吧？这个Vicky说的很好。但是呢，我觉得可以把用这个排外，它不仅仅是自豪啊，它对外界的教会一概否定、一概排斥，这个就不对了。
对，这个约翰三书他是鼓励我们，就是跟我们本教会之外的同工，要有一个在主里面、在真理、爱心里面的一个配搭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他约翰在看到教会里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明确的指出来这一点啊，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排外，这个是不好的。那我们其实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的学习和实践，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跟众教会的同工在配搭。我们开始学的时候，我们是到别的教会去学，那当我们自己开始做幸福小组的时候呢，我们也愿意跟众教会的同工一起来联络，一起来配搭，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哈。虽然一点点哈，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了，但是我觉得刚才温有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那个国度的观念，就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眼界只限制在我们这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是整个这个国度的大的 picture 中的一个小的一个 puzzle 啊。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能够跟宣教士啊、宣教机构啊或者其他的教会的同工一起来配搭传福音、宣教、扶贫等等各方面的施工哈，其实这是蛮美好的哈。就是说我们学了这一课哈，就是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国度的眼光哈，去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说老实话，我其实一直很想理解这个丢特飞为什么会这么坏哈，因为我想他这做的事情很恶啊，他不单单是不接待，而且还要说谗言，说了谗言还要赶人，那我就在想理解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你知道？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说，肯定是因为这个接待这个外来的人somehow影响到了他的利益。他的权威，那所以他就会这么排斥，这么反感。所以
约翰给他的一个前面讲说是好为首的，给了一个形容词。所以如果使徒的权柄进来哈，这个丢特腓在教会里面就不能为首了哈。 所以这个可能是影响到他为什么他不仅要把这个教会封闭，而且谁要跟外面的人有 来往、啊、他甚至把他们赶出教会，这个就是出于私利、啊、这是恶的、啊、这是使徒给定的、啊、这个他是行恶的人、嗯、
yeah, 我是看了一些参考书，他们说就是说他当然不敢直接的反对约翰，因为约翰这教会可能是他设立起来的，他在这边有很大的权柄，但是他拒绝接待约翰所派的人，其实就是间接的在拒绝约翰的一个权威在这里面。我或者我不应该说约翰嘛，因为约翰是直接是就是神的使徒嘛，所以他其实是在拒绝就从神那边来的这个直接的这个权威。嗯，好，请童阿姨说。
我想谈两点。
好，
这个丢特非行善，我们对行善我觉得需要有明确的观念，因为这个地方前面讲了行善的疏忽神也见过神，到底在圣经上对行善是什么看法。我记得我在学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第二章七节我觉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定义，刚才微风已经念过了，这个罗马书二章七节说的是凡恒心行善，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这就说明我们的行善，基督徒的行善永远和神的这个荣耀尊贵相连的。我们不是说就像佛教徒讲的样去做点善事做点好事，那个就是神经上的行善。一个人如果他有一个追求永远生命的这么一个心，愿意来到神面前的话，他所做的他所想的都与我们这位善的神是相联系起来的。所以一谈到行善，好多人就会给我辩论，我记得以前啊，就是说佛教徒甚至比你们基督徒做的还多，真正他们认为的行善就是做点好事，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好事，要做，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好事都应该和神永远的这个生命相联系，我们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第十一节如果我们真正这样去理会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属乎神也都见过神，真正是心也是为了把人带向神。这是我第一点我的一个想法。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微风提到第十五节，我也有一点想法。我觉得老约翰在前面都是提的亲爱的弟兄，但是呢为什么最后一节就变成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呢？我觉得老约翰不糊涂，他为什么不提问众弟兄安，要提朋友呢？我觉得他是爱憎分明，因为在他的该有的教会里面有丢脱匪，甚至有一些人跟丢脱匪一伙的一些人，他们现在所行的和圣经不符合，他们是弟兄，但是老约翰在这个地方宁可称他们为朋友。我觉得这个我们说主内的兄弟姊妹比称朋友我觉得是要更亲切一些。所以我的理解，老约翰他并没有认为丢特腓现在失去了救恩，他说的是我若去第十节 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老约翰他当时所有的教会都是一家人，他并没有觉得、哦、那是你们教会的事儿，我不管，他还是完全是这是神的事情，我去了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要当面解决。他对这一类的弟兄现在呢他们有些问题，所以他宁可称他们为朋友。我有点这么一个心境，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有点多疑了，但是我是觉得我在教会里面都是哎呀什么姊妹什么弟兄这样称呼，我从来没说哎呀朋友好你好没有这样说过，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这是我的理解。完了，
我牧师是有提过，就是说耶稣有的时候指朋友的时候都是不大好的嘛，就是但是这里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像你说的，因为他还有前半句，前半句是众位朋友都问你安，那这里如果也是指不亲近的人的话就不通了嘛，对不对？因为这个众位朋友是在他这一边的，而不是在该有的教会里面。反正这是我的看法了，也可能不对。
我说一句，这个刚才约华说的第三节，那你说的是这个亲爱的弟兄啊？哦，第二节，实际上原文没有弟兄啊，原文的话就是dear， 就是 my dear， 所以这个弟兄是家里。
但是第三节是弟兄啊，有弟兄来啊，
有弟兄来，那是有弟兄了吗？并不是说称呼嘛，并没有称呼嘛。所以你刚才你这个论证的话，不一定很确切，我是这样想的。
老约翰称的有弟兄，有这个称呼，对不对？也有朋友的称呼，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层次上的不一样。
第五节说亲爱的兄弟啊，他中文是宣称兄弟啊，你这个兄弟也是中文加的，
是啊，
原来也没有，
是啊，
原文没有。
凡你像做客里的弟兄也是弟兄吗？
没有啦，刚才是说用英文看的话他是说 dear friend dear friend， 他都是写 dear friend，
是不是原文不是 dear friend， 英文翻译的是 dear friend， 原文不是
亲爱的，原来就是亲爱的，
原来的就是亲爱的，
对，不能够说 dear friend， 那就是英文翻译的不对。
对、yeah， 而且他这个解经书上特别提到这里的亲爱的是 agape love， 所以、而且这短短的一封信里面用了三次，他主要是要说明就是我们在主内同工所 share 的这种因为真理而来的这种爱。
不过我只是想要说，刚才魏峰在讲说孔阿姨说那个最后面那边如果说那个后面那个 friend 代表是比较生疏的，那这边那 how about the friends here， 就是我这边的朋友，那其实表示说我跟你已经是有分别，所以对你来说我也是朋友而已，所以我也是你对你来说我也是朋友，对我来说你是朋友，我不在我你不是这就像刚前面说的不是弟兄姐妹了，就是稍微生疏一点了，所以其实是说得通的，我的意思是这个 ，OK？
这个你不是指这个优特斐，这个你是指该有，所以我不觉得约翰要把该有特别从这个弟兄当中特别有所分别出来哈，可能这地方可能不需要过多的解读，它就是一个问候语哈，朋友。和弟兄姐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我想分享一下第十一、十二节，我觉得十二节它主要还是在鼓励弟兄要效法善，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低米丢行善，我觉得第十二节读出来让人一个感觉就是。 只要我们行善啊，虽然我们不是故意给人家看到，但是只要你行善，他就是要跟我们讲，大家都会知道。OK， 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知道他在行善，我们也给他做见证。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让人读了以后，你不要怕，你好像行善，好像行的小啊，好像人家不知道。我觉得他就鼓励我们，只要你行善，自然就有见证。我觉得这个就给我们一个鼓励啊，你不要怕，好像你做的这个事情好像微不足道。比方说刚才说，好像接待外来的弟兄，外来的教会可能都不是来我们教会服事，你接待了以后，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没有人知道，可是不用怕哈，真理自然会做见证。所以我觉得他这第十二节就给人有这种感觉哈，就是你不要好像怕你做了以后好像都没有人知道我做了什么善事，好像我们不要 care， 自然大家都知道了。然后我又想到今天早上 Cindy 的分享，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怎么讲，就是印象吧。他说他早上灵修读了以后，讲到法利赛人嘛，他就想到他自己是不是，比方他举了几个例子，然后比方说他都固定参加祷告会，那么他是不是只有祷告会才祷告，自己平常就没祷告呢？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觉得他好像有点假冒为善，然后是不是只有查经，大家读经的时候来，自己私底下就一点都没有想要去读经呢？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觉得他自己好像有点假冒为善。我觉得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跟鼓励，我们做很多事情不是为要做给别人看，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私下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然后我刚才看了 Cindy 不在，所以我要讲一下，他说他祷告会都参加，然后我也徐英也跟我讲，徐英现在在台湾，Cindy 还常常跟他联络，他们几乎每天他都陪着徐英在祷告，所以 Cindy 不是只有祷告会才祷告的，他私底下他也找了很多姐妹一直在祷告的。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很巧哈，就是刚才华梅分享的也是我这两天在想的，就是因为我发现 不管是今天这个经文还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晨修，就是我好像不断的在看到，就是说就像耶稣说的，他是看我们的心，而不是说看我们表面文章是多少。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宣教士，他去了一个非常难的地方，他在那边十几年，他只带了一两个人信主，但是有的人就可能在北美或者是什么新鲜，就是南韩啊或者什么地方，他一下子带了一百个人信主，那难道神就说只看重这一百个带一百个人信主的吗？我想神肯定是更会对那个在很艰苦的地方十几年只带一两个人信主的那位弟兄姊妹会说，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哈。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很多东西神是要看我们心里到底是什么。法利赛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去做表面文章。我同时也是想到就是说那个耶稣讲到的那个恶仆人，他把那个钱埋在地下，因为他觉得自己比较聪明，这样子他反正不会亏嘛，不会亏本，这他也懒得再去想要怎么赚钱。就是那法利赛人也是，他们在原来的律法上再加了很多的规条，这样子他们觉得自己保险，然后他就不用再动脑子了。那偏偏神要我们是他是活的灵嘛，我们要不断的去体会神的心意，就是说要去要努力去亲近神，去完成神做的工，而不是说整天在想 哎呀，我到底带了几个人信主啊，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功德啊，就像佛教徒一样啊，就是 要靠功德来得奖赏。嗯，我这两天就是很巧，就是跟华美想的就是差不多，就是好像这个话题老是在我脑子里浮现，就是说神注重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就最后有几个问题，我看大家还有人想要分享的没有？就比如说，行善的人为什么容易会行丧子？行善都包括哪些具体的行为？
你问题有列出来吗？我
只想
他好像又 frozen， 你的
哦又 frozen， 哎呀，
我们看不到你在动，
哦，那我重新写一下。
我只想在你在重新学的时候，我只想回应刚刚那个华美念那个就是第十二节这里。其实这十二节这里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真理给他做见证。其实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关键，在这个段里面不在于人看不看得到，而是真理是神自己。所以我想这个是更重要的，我只是分享一下。
哦，还有一点我也想分享一下。
现在看得到是 greenness， 看得到。
好的，还有一点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也是晨修的时候巡营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虽然很多时候都会犯像法利赛人那样的错，但是我们跟他们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常常还是会跌入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圈套，但是我们是有盼望，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回到主面前认罪悔改，神会帮助我们脱离这些陷阱，让我们就是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基督徒，你去体会耶稣的这些教训的话，你就不会陷在这个里面。那如果你不去读，你不去体会神的心意，你不去听耶稣说什么，那就你能说自己是基督徒吗？所以那天巡营早上分享啊，我听了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我们虽然要小心犯同样的错，但是我们跟法利赛人还是有根本区别。
对，然后我也想到牧师也讲到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实际的区别，就是我们会承认，然后法利赛人是不认错。我觉得这个对更实际一点，只要我们承认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法利赛人。你如果知道了错不承认，那这个要小心，就很可能真的就跟法利赛人一样了。
保罗在书信当两次提到行善不可丧志，加拉太书提一次，提撒罗尼迦后书又提一次。那显然这个行善容易丧志这一点啊，其实是可能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啊，容易泄气，容易灰心啊。行善能够持续行，在大事小事上，不管人前人后啊，都能够坚持的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保罗才会反复的提醒大家啊，行善不可丧志啊。那两个星期前，我来美国的第一任的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高荣德牧师过世了哈。其实他年龄并不很大啊，他只有70岁过世的时候。那有同工就讲说他70年做了别人90年做的事情啊。真是他的劳苦，他的奔波。那最近常常听到一些认识他的同工呢，就分享他服侍当中的一些的细节，因为他常常要跑嘛，在各地要跑，在美中服侍校园呢，服侍小的华人教会，他不仅开飞机哈，他大部分时间是开车跑来跑去哈。那有一个财务同工，他就分享，他说哦，这个 看这个高牧师在路上吃的东西啊，拿到他这里来，这个报备的时候，他通常吃一块多的那个 hamburger。然后后来同工也跟他介绍说，哦，还有更便宜的哈、啊，结果后来他就吃更便宜的这个 hamburger。然后营会的时候，人数多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哈、啊，他就默默的哈、啊、住在一个那 closet 里。啊，而且他不让同工去告诉别人，啊，他就自己很默默的哈、啊，就是把空间舒适的地方让给别人。我想这些事情都不是高牧师他做了以后，他说啊，以后有人可能会知道这些事情哈、啊，会纪念他。他就是这种行善，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专心去做哈、啊。前面华梅那个分享很好，就是说你专心坐在主的身上。啊、不要去想说啊这些事情是啊会不会被人纪念啊，你只要被主纪念，这是最重要的。那前天这个我们早晨有一个梅弟兄啊，其实他跟高牧师并不熟，但是梅弟兄呢现在是常常去 Springfield, Illinois 去服侍。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讲说，哦，这个高牧师提前已经定好说3月18号还要到他们那儿讲道，你知道。他从去年7、8月份就癌症做手术，但是他只要有一口气，他就要服侍主、啊、那定的是3月18号到他们去服侍，但他3月13号就过世了、啊、所以真是、啊、行善，效法这个行善的榜样，专心在主的身上、啊、所以这是约翰三书，刚才我们读到11节、12节的时候。提醒我们的哈，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神纪念，神都知道啊，神也有他的方式去 honor 他的 servant 啊，他的仆人。
我想讲一下、
啊，请说，
就是我们礼拜天有一个归纳法查经，这边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没有参加过，但是我们的方式就其实跟今天很像啊，就是我们拿了那个经文以后，我们会问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大家就分享一些看法，然后就越分享，常常有的时候分享以后就很多东西都出来了，就是原来没看到的，后来就越分享就越多，大家获得的就越来越多。所以也欢迎就是礼拜五晚上查经有来的，礼拜天晚上要有空的话也邀请你们礼拜天晚上8点钟、但是另外一个账号啦，是那个今日小组的账号，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试试看的话，我们这个礼拜天晚上是尤大叔，也欢迎大家来。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过去几个星期我们读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都是短短的书信哈，但是我们从里面能够体会到你忠心的仆人使徒约翰在他老年的时候是何等的关心这些主内的肢体啊，教会里面有一点的偏差，有一点的搅扰啊，他就要站出来，来为神来牧养他的教会，带领他的群羊啊，让众弟兄姐妹能够行在真理当中啊。他说他看到这个属神的儿女行按真理去行，他心里就欢喜啊，没有比这欢喜更大的。说这我们也从他的身上体会到天父的心肠啊，天父何等喜悦啊，我们跟随主的人能够认识真理啊，并在真理中行啊，请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每个星期五啊、星期天啊、周间的小组的聚会，我们常常会读到神的话，赐给我们行道的心啊，这是神的话是都是炼净的啊，每个字都是不是白白放在那里的啊，哪怕只有一句话我们听明白了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实行出来，那个就会发出啊真理的光来，会让别人得益处的啊。主要让我们专心在读你的话语上面，也更专心的去行出你的话语上啊，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教会啊，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来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啊。我们谢谢主啊，今天你也借着 Wayne 弟兄来带领我们啊，他的预备，他的追求啊，也都求你来纪念，请你也继续的带领他。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也把啊接下来几个星期的查经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啊，求你每一次都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心一旦明白你的话语啊，解开，真是就尝到那个美好的滋味啊，真是心里就更加的渴慕，更多的了解你的话啊。谢谢主，请你赐福保守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